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保守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晚上我们还是能够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想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请大家闭着眼睛一直祷。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在你行审判的日子，全地都在灾难中的时候，主，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怜悯和恩典都眷顾你自己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心的深处对你的话语能有更深的爱慕。主，今天我们只有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你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主啊，愿你的话成我们里面的亮光，成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也帮助我们也得明白你的心意，虽然外面有许多的变动，但是我们里面却有真正的安息。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仍旧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中真正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愿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主，我们都能够蒙到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用膏油来涂抹，使说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这个编号第162号，我们今天晚上从162号开始交通。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所交通的这一段，那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啊。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有许多犹太人，特别那些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呐、文士、律师啊，他们在那里啊，用各样的问题啊，想要来问倒主，抓他的话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那一切的问题都不能问倒他，并且呢，主最后说的话呢，叫他们好像也闭口无言啊。这是我们前面一段读到的一个情况。那么从162开始这里呢，我们看见是主现在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这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这里都记载着主反过来问他们啊。这里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那么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主在这里问他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这里论到基督啊，原文呢也就是弥赛亚啊，那个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 ，the anointing one 啊，受膏者。那么犹太人是从旧约圣经就知道啊，弥赛亚要来的， 那么主就问他们，你们对弥赛亚你们的感觉是如何呢？意见是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呢？那么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呢，他们从知识上面他们知道啊，这个基督要出自大卫家，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就讲到啊，那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接着呢，主就对他们说哈，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而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么主耶稣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主问他们这个问题呢，是出自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啊。那么主对我主说，那么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主呢是指的神，那个对我主呢，那个主呢是指的基督说的。那么犹太人是熟悉这个话的，但是呢，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意义。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儿子，也不够清楚神的作为，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他们心中啊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一问呢，就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啊。那么所以主就对他们说哈，那么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看起来有矛盾，对不对？但今天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基督是永远的啊，那么大卫的子孙呢，是时间中的，是在历史上的啊。那么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有一天要让他的儿子到地上道成肉身。那么道成肉身在哪里呢？那在大卫的家里面。所以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以永远的眼光来看，他是基督啊。所以这个呢，犹太人并不清楚，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的困惑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主耶稣用这个问题来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答不上来了。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在神的启示的光中，我们很清楚啊，他明白啊，基督呢是永远的啊，那么大卫的子孙呢，那是在历史上的，是一个在时间中神所要做的工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在这句，在这个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里面呢，这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这里一方面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尊贵的，基督是尊贵的，他能坐在神的右边啊。那么基督呢也是得胜的啊，胜过众仇敌，那么仇敌呢成为他的一个脚凳啊。这个啊成为主的这个脚凳的意思啊，那么他也有一个说法呢，就说呢，在神的行政上啊，那么仇敌是完全被主基督所制服的啊。所以这个脚凳说为他的座位，说明主的座位啊，说明他的那个权柄的。所以我们看见哈，在这里主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结果他们就 回答不了了。弟兄姊妹，这里也说明一件事情啊。那么他们到后来呢，也不敢再问他什么问题。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经中有很多东西啊，是超越人的知识的。所以你用人的头脑啊，你要想明白圣经是很困难的。啊，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啊，那么神的事情是越过人的知识所能明白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若不是圣灵启示我们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明白神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读主的话语呢，弟兄姊妹，不要光用人的头脑去读，你可以记忆一些，但是你不能用人的头脑去解释，必须让圣灵在里面来解释啊，那么你才能够明白主话语里面那个真实的意义。那么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说呢，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文士呢，他们被主问倒了，但是百姓却喜欢听他的啊。那么因为平常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啊，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啊。那么现在呢，百姓看见呢，他们在主的跟前呢，他们呢反而被问倒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些百姓们呢却很喜欢听他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这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跟着灵里的光景走，你是喜欢听主的话，你跟着头脑走啊，有一些主讲的话你并不一定能够喜欢啊。所以主的话是需要有启示的，这更说明这件事情啊。那么主在这里问他们的问题呢，更说明这件事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到编号163啊。那么这一个编号里面呢，这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都记载的比较简单啊，而马太福音呢，却用了很大的篇幅啊来记载这一段啊。那么从字面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清楚，主在这里呢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那么我想在我们开始解释这一段话的时候啊，我先把那个重要的原则呢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那么其实这一大段的话语里面呢，就讲到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呢？一段的话，前面的话呢，主所说明的是我们天然人的欲望。那么第二段的指责呢，就说明了人的虚伪。那弟兄姊妹，这些天然的人的欲望和这些虚伪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14章啊13节那一段话记载，我们知道那段话呢是圣经中间呢很明显的讲到魔鬼的一段话啊，讲到撒旦。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在那段话里面呢，撒旦呢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他一直说我要我要我要，一共讲了五次我要，对不对？这讲明他心中呢有一个不正当的一个欲望啊，他不满足于神给他的一个安排，他要想取得那个基督的地位，想要把他的座位呢提到跟神一样的平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所出现的这个欲望是一个堕落，是一个败坏的欲望，不正常的欲望啊。但是我们看见魔鬼在那有强烈这个欲望， 那么魔鬼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过，他是撒谎之人的父啊，就是从魔鬼出来一切的东西都是虚伪的啊。这是撒旦呢把他这种本性啊，那么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当初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神造人造的是很纯洁的，是后来呢，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仇敌的性质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仇敌的这个欲望和他的虚伪，那么就成了我们天然人的一个特性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神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托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没有能够好好的跟随神，他们随着他们天然的生命的感觉走，所以结果呢，把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侍奉和敬拜变成了一个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啊。而在这个宗教的里面，在这个犹太教的里面，充满了那个败坏人的欲望和许多虚伪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他们的光景是很堕落的，特别啊这些宗教人物啊，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我们看见了他们表现这一方面是表现得特别强烈啊。那么他们在以色列百姓中看起来好，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爱神是敬虔的一般人，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把仇敌的那个性质啊，那么把他们表现的是最强烈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一再的讲啊，那么神不能用天然的人，所以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基督徒要活在神的这个生命的里面，那我们才能活出神所要的光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了我们天然生命的境界里面的时候呢，你会跟犹太人一样的，就表现着许多的不正常的欲望啊，那表现许多虚伪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呢，人的生命已经是被破坏了。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先抓住前面我所讲的这一些话，那重要的原则，那就很容易明白这一段话里面啊，那么所有主说的那个意义。那么我们知道主是很痛心的啊，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但是他们现在呢却落到了一个极其败坏的光景中。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好像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啊一般特别敬虔特别追求的人，结果他们的表现呢却是特别来的邪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很严厉的话指责他们。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很多解经的弟兄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说这里好像打雷了闪电啊，你看见主心中的那个愤怒啊。那么意思说他本来不应该这个样，他们居然变成这样，不仅是一点点的败坏，变得非常的邪恶。所以呢，这个叫主的心呢非常的愤怒，所以主的话是非常的严厉。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就知道啊，主说的是非常严厉的话啊。好，现在呢让我们进到这个本文里面啊，我们那么来稍微交通一下。那么这里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要遵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弟兄姊妹们，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 这个堕落的人啊，他在神面前呢所显出来的一种的虚伪。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神呢，他不仅是这样说，他也这样做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能说不能行。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到啊，因为我也是主选召出来，那么专门好像为他说话的人，所以我读到这些话，我心里面是很有感触的啊。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许多时候我们不敢说呢，我所说的就是我所是的，就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乃是和弟兄姊妹共同的勉励，我们并没有达到主的那个标准。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生命如果能活出来的话呢，你就能达到神所要的标准。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啊，那么他们意思说他们在那里讲述摩西这些律法，他们讲的是对的。所以主就对他们说，他们说讲的你们要听啊，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能说啊，这个不能行的。那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中啊，这种的光景呢，也不断的显在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光，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的软弱啊。所以呢，传递神的话语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讲的时候呢很绝对啊，讲的时候呢很严厉，结果你自己也做不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觉啊，那么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你讲道的时候啊，你不要手老指着别人说你们怎样你们怎样，你最好说是我们怎么样，要把你自己包括在内啊，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感觉的，一个人说的话，这是好的啊。所以今后我们用神的话教导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把我们自己包括在内啊，不是呢，这个话光是用来指责别人、教导别人的人啊。你看他们的光景呢，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别人肩头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呢？在一切事上都要叫人看见啊！要我们做事情呢，就希望大家看见，希望得到人的称赞，是吧？啊，那么，光讲话也不肯做事啊。那么，这个把这个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欢在筵席上的守卫，会堂上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他们为拉比。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天然人的欲望，谁都喜欢坐高位，对不对？谁都喜欢得人的称赞，谁都喜欢外面体面。你看主的话这样说啊，但是你看啊，从第二个世纪开始以后，到变成天主教以后呢，哎，他们明明知道主的话这样说，结果呢还是这样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如果侍奉主跟随主啊，你光是随着你天然的欲望走吧，那一定犯很大的错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主啊，我们觉得主看见的还不够，最好人也看见，最好人也给我们有称赞啊，人高举我们抬举我们，到哪里都得人的尊重。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这样。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犯这个错误，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天然的生命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犯同样的这种的错误啊。所以侍奉主啊，不能爱慕虚荣啊，这些外面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会过去的。我的确在我 过去的日子里面碰见过许多爱主的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啊，他们有的人非常隐藏自己，他们有很大的恩赐，也有很聪明的头脑，也能干，但是呢他们呢隐藏自己啊，弟兄姊妹们就因为他们听主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天然的生命，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叫我们的己啊与他同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哈，他说呢也不要叫人呢称你们为拉比啊，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啊。他说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啊，这里说你们都是弟兄。这句话呢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啊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在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原来我们只有一位天父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走出了传统基督教的那一个制度啊，他们不仅不要神父的制度，也不要牧师的制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可以尽不同的功用，但是呢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呢这是教会历史上主的话发出亮光所带进的一个大的复兴。因为只有当你看见我们都是弟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执行身体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没有什么衔头，没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其他的称呼，大家都称呼弟兄姊妹呢？就是根据这里的，说你们都是弟兄啊，我们听主的话，那么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没有所谓的圣品阶级啊，我们在站在同等的一个地位上，一同跟随主。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年日久了，很多人都逐渐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像一般的基督教的团体，他们有一些教会中有一些地位的安排的？有些衔头上面的一些称呼，而我们中间只有称呼弟兄呢，因为这主的话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弟兄啊。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他也不要人称呼你们为父，你们只有一位父啊，你就天上的父，也不要叫人称你们为师尊为老师呢啊，那么因为只有一个老师就是基督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人真的听神的话吗？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天然的情感啊，天然的这个生命的这种欲望是可怕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一发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被破坏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过去教会变成天主教以后呢，他们就是称父啊，教会这种神职人员就被人家尊称为神父了，对不对啊？那么到了以后更正教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老师又变成老师的称呼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我们和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是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高人一等，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什么呢？有功用上面的不一样啊，没有地位上的不一样啊。我们可能有属灵蒙恩年日上面的差别，有年长年幼的，是吧？但是没有地位上面的一个分别。那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呢，这个教会见证的主要内容啊。如果这个被破坏了，教会的见证就被破坏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犯这个错误，那么以后教会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我们晓得教会中这个地位的观念，那是一个 人那个职位上的问题，弟兄是什么？生命的关系，对吧？弟兄是生命的关系，不是职位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只有一位天父，也只有一个师尊啊。那么，并且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啊。这个话也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呢，不要老有个感觉呢，要做大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对啊，重要什么？被神用啊，能给神用，这个才重要。这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呢，你只知道尽你的功用就好了啊。我过去很多日子跟弟兄姊妹们提了啊，主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尽你的本分就好了，你其他你不用管。人怎么尊重不尊重你，这都不重要的。人有没有高抬你，这也不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地位更不重要。弟兄姊妹，重要什么？尽你的本分。如果你没有尽你的本分，你还在外面去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就很容易叫我们犯错误啊。在教会中，那么有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年长弟兄姊妹的一个尊重啊，那个尊重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情况，那不是因为安排上面所产生的一个尊重啊。所以我们最好自己侍奉主呢，我们要觉得我们做用人啊，我们能给主用就好了，不要在乎人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里啊，犹太人犯的错误很大，所以呢，犹太教把神的工作整个把它变质了，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但愿这些话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身上是明亮的光啊，那么教导我们知道今天在主面前怎么样来侍奉。所以主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都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嘛，因为我们的主降为自卑，所以神怎么样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我多年来常常提醒自己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负责怎么样降卑我们的自己，神就负责升高你，你不要自己去爬高啊。所以主的话这里讲得很清楚，对吧？你自己想要爬高，结果到最后摔得很重。如果你一直降卑自己的话呢，你就很安全。主把你升高，那么也很安全，是主的手托住你，也不会掉下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所有的一个教导，在教会侍奉中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前面这一段话，弟兄姊妹，这里充分的告诉我们，显示出啊，我们天然人的那种不正常的欲望，那么这个欲望掺杂在神的侍奉里面。犹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把天然生命的这些东西把它混杂在那个神的敬拜侍奉的里面，所以主在这里很严厉的责备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啊，撒旦种在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啊，在里面主导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就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呢，开始主责备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里一共有七个严厉的责备啊，就说明他们有祸了，有祸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祸呢，这是主用的一个很重要很重的一个词啊。所以神向来是愿意赐福不愿意降祸的，如果降祸，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已经看见这个世界因为堕落黑暗罪恶，神动动小拇指，一点点的祸患临到人就承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 主用祸讲到这班人他们将要遭遇的，弟兄姊妹，那是非常严厉的事情。所以巴望这些话呢，对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有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把这七个祸呢也简单的把它稍微的这个交通一下啊。那么在第一件祸里面说什么呢？他说呢，因为你们正当人前，在人的面前呢，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马太福音里面呢，专一讲到天国，主也告诉我们讲，天国将来是得胜圣徒的一个奖赏，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明白进天国的意义很重要。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专一的去讲这个。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居然做了一件事，有人要想进天国，他不仅不进去，还把门给你关掉了，当着人的面把他关掉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举一点实际的例子稍微说明一下。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也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不同的基督教的团体里面聚会。有的人呢，他们就开始接触了倪弟兄的那个书啊，有人觉得倪弟兄的书很有帮助，那么叫他们很得供应啊。所以呢，他们有的人跑回去啊，就告诉他们的牧师说呢，哎呀，这个倪弟兄的信息很大帮助。结果这个牧师跟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行，这个书有毒，你们不能读啊。那这是弟兄们他们亲自告诉我的。后来很多人都离开了啊。他说这个有毒，所以你看吧，今天有很多宝贵的一些有亮光的信息进来的时候呢，那么有的人自己不愿意追求，他还阻挡别人追求。这个事情一再的发生了，到后来呢，在我们中间里也发生了一些事。因为呢，斯百克弟兄呢 T.Austin Sparks 把主的亮光带到我们中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那么开头我听见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年长的弟兄，问一个弟兄啊，那么我说，哎呀，这个 Sparks 弟兄是谁啊？哇，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给我们那个整个团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难处，后来聚会分裂了。那么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呢，哦，他的书不能读的，他的书是有毒的。那个时候我年纪轻，我也不懂啊，我说怎么会有的人的书会有毒呢？那么后来有一个弟兄带我们，有一天他就说，他说好不好，我带你们一起来读斯百克弟兄的书。哇，我里面这个非常害怕啊。因为什么呢？我被种进去这些话。哪里晓得后来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不仅这些话没有毒啊，带有非常丰盛的亮光啊。因为后来呢，也是斯百克弟兄那份执事啊，开了我里面的眼睛，叫我能明白基督的意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当时啊，犹太人呢，他们瞎眼，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神愿意把天国赐给人，结果他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叫别人也不能进去。你这做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可怕。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犹太人做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呢，没想到在教会历史上啊，也一再的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啊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是假冒为善啊。那么这句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呢，这个假冒为善呢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说哈，是演员 actor 演员啊， 或者说呢是假冒的。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戏剧上面呢，当人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角色不是他，对不对？他演那个角色那是假的啊。但是有的人呢把那个假的演得也很真，所以你看起来你受感动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在主的眼中看就等于是演戏呀、你作假，对不对？所以呢，从犹太人出来的东西啊，是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可怕。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这样说啊，神是是，撒旦是非，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弄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是是非非。这个是是非非啊，就最难分辨。看起来好像是的，其实是假的。所以保罗在晚年时候在那里提醒提摩太啊，他告诉他说，你要防备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呢仇敌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呢有的人呢成了仇敌手中的工具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主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啊。我就讲过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读圣经的，他们在表面上有敬虔的生活的，那么呢弟兄姊妹们，但是他们是活在字句的里面，他们是活在肉体血气的里面，就形成了一般呢非常奇怪的人，你知道，所以在主的眼中看他们根本不正常。所以呢这里他们首先犯的第一个闯的一个祸呢，第一个祸呢就是把天国的门关了。那么这里呢马太福音里面那个刮胡里面说，有古卷在此处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讲他们的都不是虚拟的东西啊，不是编出来的，乃是主实在看见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光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看见他背后做了可怕的事情了，人家寡妇的财产呢，那个是养生的东西啊，他把人家侵吞了，还在那里啊装模作样，还假意的祷告，因为祷告的很长。哎呀，弟兄姊妹，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神说他们要受很大的刑罚，他们有祸了啊。所以这个在古卷里面呢是有这一段的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也把它把它写出来了啊。他说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即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主说你们勾引人入教啊，这个教呢是指着犹太教说的。弟兄姊妹，当然这个背景上面有很多东西啊，我想我今天晚间我也不要去详细去讲它。当一个外邦人要入犹太教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啊，要入个教还不容易呢啊。那么但是呢，你把他弄到这个入教的里面去了之后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成了地狱之子了，这根本就没有得救的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信耶稣也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啊。主给我们生命啊，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活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关系。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呢，犹太人好不容易把一个外邦人把他弄了入教之后呢，结果呢成了地狱之子了啊，比你们更加倍。哎呀，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读到这里说啊，我想起一个故事啊。这个我们年轻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姓侯啊，她终身没有嫁，我们称她为侯小姐。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她在中国呢，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她蒙恩的，她那个时候呢，得着了一个姊妹的帮助。那个宣教士叫做门神啊，门神姊妹呢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他就开始非常的认真的读圣经。那我们小的时候呢，你曾经听过他交通啊，他非常会讲十字架，也讲得非常生动啊。这个老姊妹是真的是在主手中非常被主用。他有一次讲到一件事情啊，他在中国山东啊，那么后来东北呢有一个宣教士，从挪威来的宣教士，那么请他到那边去呢服侍，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找他开特会，那么他就在那里把主的话呢讲给他们弟兄姊妹听，弟兄姊妹非常欢喜，那个宣教士也非常的高兴啊，因为看他讲的这个很有供应，所以第二天呢，他就跑去跟这个侯姊妹说呢，他说侯姊妹啊，他说你有没有啊从主那里来的话给我的？哦，那侯姊妹说，那么我寻求看看呢，结果他回去就祷告寻求啊，结果一祷告寻求啊，主把什么话给他呢？主就把这一段话给他啊，他说你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哎呦，这个侯姊妹吓坏了，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啊，过去在一起，我们知道侯姊妹是一个最讲爱的一个姊妹，非常有爱心，她从来不伤害任何人的啊。那么就给他这么一句话，他想大概错了，不会吧？他就想寻找一点有些什么祝福的话呢，那么给那个姊妹，结果怎么祷告就是这一句话。哎呀，他自己心里面呢也吓到了。后来呢，第二天那个姊妹又跑来问他，很高兴跑来笑眯眯跟侯姊妹，你有没有从主那来的话给我啊？侯姊妹不敢讲啊，他就一直催他。后来他就对他说，你真的要听吗？他说要啊，你主的话要听啊。他说好，这是我不得已。他说你既然要听，我就把主告诉我的话告诉你啊。说你啊，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就使他做地狱之子。哇，那个挪威来的姊妹一听见啊，整个脸色都变了。脸变得铁青，心里非常难过。他没想到他侍奉主啊，居然呢能把这么可怕的一句话给他，他还以为说是有什么祝福的话。这侯姊妹后来就讲啊，那天晚上他在那里交通的时候啊，他也为难，他看见那个姊妹坐在底下也为难，他就看那个姊妹的脚一直在地上磨，低着头很痛苦啊，很痛苦，听他讲。所以后来呢，侯姊妹就回到山东去了。回到山东以后呢，大侯姊妹心里很难过，因为她是一个最讲爱的一个姊妹，她不愿意伤害任何人，这句话太严厉了，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这个姊妹啊，因着侯姊妹跟她讲这句话，她在东北啊就待不下去，服侍不下去了。他就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就回到挪威去了。经过好多年后，那个时候呢，侯姊妹已经从山东到上海。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是这个姊妹呢从挪威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说什么呢？他说，侯姊妹，我感谢主，你把这句话给了我。 他说我当初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难过，难过到我几乎活不下去。他说我这样侍奉主觉得非常委屈啊，居然讲这句话，所以他到主面前痛哭。他说当他在主面前痛哭，他服侍不下去，他就回到挪威去。他说这几年呢，他说我过的是非常黑暗的日子，里面痛苦万分，但他说有一天主忽然光照他，叫他看见什么事情呢，他根本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他只不过是凭着一个宗教的热忱啊，还做了宣教士，跑到中国去传福音，自己根本没有得救，没有生命。所以那天他在主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结果那天得的生命，他终于明白了啊，终于明白。他就从信里面就对侯姊妹说，啊，姊妹，我谢谢你，我感谢你啊，主借着你把这个话给我救了我。你知道侯姊妹从那次从东北回来的时候，好多年他的心里也很难过，他也不知道这个姊妹怎么样，讲给他讲了这么严厉的话，对不对？但是那天当他得到这封信的时候呢，哎呀，他里面也充满了感谢，终于所有的重担统统卸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这是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想起了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我们前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跟随主啊是非常的认真的，认真的啊。所以也求主使我们今天啊在属灵事情上面呢能够认真的跟随主。所以在这里呢，主定罪这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居然自己呢都没有得救啊，那么还拉别人入教，那么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主严厉的指责他们，然后下面主说什么，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啊。那么这当然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说你们指着殿里起誓，这算不得什么啊，他指着殿里面的金子起誓，那不可以啊，要指着坛起誓也不行，要指着坛上那个祭物。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你看见啊，犹太人的光景呢已经是非常的堕落了。主知道他们的心里面贪爱自己的利益，把金子看得很大，把那个祭物看得很大，把殿看不算不得什么，把祭坛也看得算不得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就告诉他们说呢，是殿使金子成圣呢，还是金子使殿成圣呢？啊，那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很严厉的在这里责备他们呢。他说呢，你们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他应该谨守。主说你们瞎眼的，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啊，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这外面的东西啊其实都不重要，就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这个珍惜这个礼拜堂啊，珍惜教会里面的这些财物，这些外面的看得见的这些事物，他们把这个看作是大的。你知道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侍奉，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这个聚会外表的形式，外面的做法，这些东西，这只不过是附带的东西。你看犹太人呢，他们把附带的东西看成重要的东西，而把重要的东西啊看成次要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今天所犯的一个大的错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不能犯这么一个错误啊。所以主在这里说呢，人指着坛起誓，就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指着殿和呢住在殿里面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什么是重要的，什么 是次要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有启示这件事情。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啊，主告诉我们不要启示啊，你不能指着天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的教导是什么呢？主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必发出启示。那么呢，也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因为神知道人起誓是没有用的了，你起了誓，你等一下就违背你的誓言了，对不对啊？你发作起誓有什么用呢？所以呢，他说呢，神把这个起誓啊留给神的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神指的起誓啊，因为什么？神的起誓，神说是就是，从不改变。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启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启示要把祝福降给我们，那就一定降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恩典给我们，基督徒要注意里面的事，不要过分注意外面的事。这外面的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会过去的啊，所以不能犯这个错误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啊。主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是更重的，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了，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了。弟兄姊妹们，这里又一个祸啊！说到这个薄荷、茴香、芹菜，那么主举的他们的奉献的十分之一里面呢，这些都是很轻的一些事物了啊，并不是什么很重的东西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神的命令是说，凡你们所得的十分之一都要奉献，对不对？这个薄荷、茴香和芹菜呢，这是家庭生活里面所用的一些比较细小的一些事物，对不对？那么呢，做起来是很容易的。那么你们以为说把这一点小事呢做了之后呢，你们就满足了啊？主说呢，那律法上面更重的事情呢，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去行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能犯这样错。有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有的基督徒觉得，哎呀，礼拜天我来做了礼拜了啊，听了道了。那么呢，我也小小的奉献了一点啊，我就良心就满足了啊，就觉得我这个基督徒啊已经做到了，是吧？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主并不在乎我们外面这些东西。当然，主说这些东西不是不可行，你也应该做，这外面东西这些东西也应该做，虽然很小也应该做，听神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行公义，要怜悯，要有信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所注重的是那个生命的实际，还不是重在我们外表所做的。今天你知道很多可怜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在美国很多基督徒他们都称他们为 Sunday Christian， 就礼拜天呢到礼拜堂里面坐坐，听听道，唱唱诗啊，有点奉献，哎呀，他们就觉得这个就够了，然后回家他们就做自己的事，在生活中呢也不注重那个生命的实际，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错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提醒。所以主也责备他们说，你这个瞎眼领路的啊，你们不仅这样做，你还领着别人这样做啊。他蒙虫你们就滤出来了，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圣经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对不对？ 这个萌虫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萌虫啊，他们是原来呢，这个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做酒的时候，发酵的时候呢，那么呢，那个上面会有出现的，有一那个发酵都会出现一些的虫子，所以当他们喝酒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这层给它滤掉，他们都懂得那个萌虫是很小的，因为这个萌虫呢也是个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们需要把它滤掉。那么骆驼呢，就指明骆驼呢也是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所以呢主就责备他们啊，那些有些呢不太重要的事情你确实把它小心的做，有些更重要的东西应该把它丢弃，你也不丢，对不对？这就说明他们在神跟前的里面内心的一种虚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这个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洁净了。那么这个我想比较容易明白啊。那么的确有许多时候呢，我们外面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个里面呢却是非常的污秽败坏。所以基督徒啊，在主面前也明白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光中间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我们不要以为呢我们用外表的情况呢，好的情况把它盖住了，谁也看不见，对不对啊？好像很干净，看起来其实呢里面却是非常的败坏。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们里面仍有败坏的天性啊，所以我们不能以外面的情况来代替里面的。如果在主的光中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蒙恩的。有些基督徒在外表上称主，还要给人家感觉我是又圣洁又公义，对不对？其实你里面根本都是一些可怕的东西。所以最好在主跟前呢，照我本相啊，能够把我们自己所有情况显明在主的跟前啊。那么当然我们需要常常用主的血把我们的败坏把它洗干净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希望里外都是干净。那么下面另外一个啊，他说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就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说你们在人面前呢显出公义来，里面就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弟兄姊妹，这个跟上面一个好像看起来也差不多啊。那么呢，当然这个坟墓和死人都是死的了，就是你用死的行为啊，你用人的道德行为啊，那么来好像装饰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跟前不需要这样，因为主所要的是内里的诚实啊，所以我们最好从里面到外面，在主的跟前都是一样的。你把外面弄得看起来很体面，结果里面的光景呢却是很糟糕，这个在主的跟前是不会蒙福的啊。所以这个特别讲在人的面前啊，我不必伪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下面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先前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的，你们就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弟兄姊妹们，他们呢做了一件事情呢，好像看起来是好事情，为过去 已经过世的先知给他们修造坟墓，对不对？但是主看见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个光景，他你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们去修造这个先知的坟墓，你就公然承认说你们是那些杀害先知之人的子孙呐、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主是严厉的指责他们，他们的祖先杀害先知，其实呢，到他们这一代的人也是一样。嗯，啊，你们在外面作假，过去的你就给他这个弄个，把他坟墓修好一点，对不对？这个主说你们这样做啊，跟你们祖先所做的没什么不一样啊，你们自己承认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主下面就说啊，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哇，主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我们说蛇在圣经里面讲到诡诈，不仅诡诈还有毒呢啊。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很圣洁很公义啊，结果到了主的跟前，他们变毒蛇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若不是主光照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自己还不错的。当你在主的光中的时候，你看见自己里面是多么可怕，对不对？所以这是圣经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极大的恩典呢。所以这里呢，犹太人看不见自己的光景呢，他们不仅诡诈，他们还有毒呢。他说你们这样怎么能逃脱这个地狱的刑法呢？主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厉可怕的神的一个指责。犹太人犯的错误实在太厉害了，他们把神真正神所打发去的人都迫害了，杀害了。弟兄姊妹们，这不仅犹太人，旧约的犹太人这样做，在新约教会历史中我们也看见很多这种迫害的事情出现，这实在是叫人很痛心的。所以仰望主啊，用这些话呢给我们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主就在说，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引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呢，来指责他们。那么这里讲说呢，这一人的血从亚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为什么主在这里用了亚伯和撒加利亚呢？啊，原来呢，弟兄姊妹们，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个被打死的这个先知呢，他的故事呢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那里。那我稍微把这个故事呢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这个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这个年间啊。这个约阿斯呢，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全部的故事。他在年幼的时候得到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的帮助。这个耶和耶大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他保护了啊这个约阿斯。并且把前面呢一个恶的皇后所霸占的那个犹大国呢把他推翻了，把那个王后杀了，把约阿斯 带起来了。那么约翰二世在年轻的时候呢，听这个耶和耶大的话，那么相当的不错啊，他还用了很多的金钱去修饰这个圣殿。结果没想到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这个耶和耶大活的年纪很大啊，圣经记载说他活了130岁。那么他一死呢，糟糕，这个约翰二世就把持不住了。所以当时犹大很多领袖们呢就起来给他建议。结果他又回头去拜偶像啊，把很多的偶像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把一个好好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工作把它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那么这里呢，我历史上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了巴拉加这么一个字啊。那么反正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他就站起来责备这些犹太人。结果他在殿里面责备的时候呢，这班犹太人就起来用拿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约翰二世王呢，一点都没有感念了他的父亲耶和耶大在世的日子给他的许多恩典恩惠，结果反而把他的儿子打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主就提到了撒加利亚，但是为什么哈他提到亚伯又提到撒加利亚呢？啊，这个我们有点不太懂啊。哦，原来呢，弟兄姊妹们是有这样一层的意思在里面，因为犹太人的圣经啊，跟我们的旧约圣经不大一样。犹太人的圣经第一卷书是创世纪，这个没有问题。而犹太人旧约圣经最后一卷呢，是历代志下。所以这里主就提到了撒加利亚。啊，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嘛？啊，所以提一个，第一个提约伯没有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后面提到撒加利亚？原来呢，这个历代志下呢是旧约希伯来人圣经的最后一卷啊，所以呢是主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讲到从啊这个。从亚伯了哈，对不起，从亚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这个血都要归在这个时代上啊。我想我们这样子把这个背景的事情呢给弟兄姊妹们那么做了一点的解释啊。那么最后面的话呢，主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主的心很真是非常的悲痛啊。主在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的心非常的沉痛，两次这样讲，着重的在这里讲到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心还是爱他的百姓，所以主从内心的深处啊，发出一个痛苦的一个呼喊啊，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大君王的城呢、啊，是神设立圣殿的地方，是神与神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本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是应该呢是得着使神得着荣耀，是许多侍奉神的人在那里可以侍奉神的地方，结果呢它反而成了杀害很多神仆人的地方了。那么主说我多次愿意啊，弟兄姊妹们，只是犹太人不愿意。主已经给他们讲了多次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母鸡啊，最会保护小鸡了。当天上的老鹰呢、啊、要下来这个抓小鸡的时候，我们看见母鸡啊，就用它的翅膀把小鸡统统保护在它的翅膀底下。 那么主愿意保护他们，但他们不愿意接受主的保护，反而暴露在仇敌这个攻击底下。所以主说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不愿意，所以他看呢，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我们知道到主后70年的时候，这话也应验。这应验后面24章啊，主所讲的那句话，那么呢，以色列家成为荒场。到后来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更可怜，他们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啊，那么整个巴勒斯坦地，过去的迦南美地就成了荒地，所以他们弃绝主，主也弃绝他们了，所以他们的下场就变得非常的悲惨了。他说呢，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我们知道主过不到多久就上十字架，他说要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在肉身中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他是就是弥赛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到以色列最后遭遇大灾难啊的时候呢，那么主的脚踩橄榄山，橄榄山裂为两半，他们从橄榄山过去的时候，以色列全家痛哭啊，他们懊悔啊。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但他们听不进去，这是造成一个悲剧。所以愿主今天呢，让我们能听得进主的话。所以主在这里对着哈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个严厉的责备啊，就怎么叫我们提防在我们生命中的两个败坏的天性啊。那么一个就是我们天然生命中间的一个不正常的欲望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中间这个虚伪的东西，犹太人充分的被仇敌所利用，所以他们的结果是很悲惨。那么今天呢，主借着这段话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哎呀，对不起啊，这个讲完这个，我想这个时间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想，因为在美国这个疫情要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也没有人能知道，可能这个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日子，所以我想这样呢，我们也不着急了啊。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个这样的一段大家在家里面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把主的话呢，那么稍微细细的一点读它，这样对我们来讲也会有些的帮助，好不好？我想我就不按照我们说那个排的课程那么来讲，我们就是每一次讲到哪里就停在那里，好不好？那么愿主因着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亮光，带来拯救，也带来更大的祝福。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是亮光，照亮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主啊，以色列人今天就是我们的镜子。主啊，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他们所犯的错误，但愿今天能够光照我们里面的光景。主，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仇敌的性质就种在人的里面，我们天然魂的欲望是不正常的，是败坏的，我们生命中也充满了许多虚伪虚谎的东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救了我们，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是真实的，这个生命是荣耀是圣洁的。主啊，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再活在旧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活在新的生命的里面。 如果我们仍旧活在旧的生命里面，主，我们仍旧会像犹太人一样，不管他们外面有什么样的追求侍奉，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心意，结果带下来的还是败坏。只有活在你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能够过光明的生活，过实在的生活。所以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把不多前面的日子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向我们施怜悯。但愿你的话也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家中带来灵里面的喜乐和满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来不离开我们，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这个主日啊，是 Ben 跟这个纪言他们两个人要交通，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现在关在家中啊，那么我们可能也很好，可以有更多安静的机会可以参加聚会，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漏掉任何个聚会。那么主日呢，请弟兄姊妹在家里面仍旧擘饼纪念主，好吧？不能忘记主的恩典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晚安，再见。